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第一夫人在达沃斯论坛呼吁停战。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访问菲律宾，参与美菲战略对话。印尼摩鹿加群岛近海地震，规模七级，发海啸警报。马克龙在法国抗议浪潮当日出访西班牙。欧盟批评中国的洁净科技产业，将进行调查。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将中国新年列为假日的州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第一夫人奥内罗17号在世界经济论坛表示，他将会向中国代表递交一封信，内容闪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结束俄罗斯侵略该国的主张。同俄罗斯一样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是莫斯科的重要伙伴，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奥内罗在演讲中说，敦促世界经济论坛代表团为协助终结战争付出更多努力。他说他将会将这封和平计划信交给中共副总理刘鹤，请他转交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他亦都将会致函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瑞士总统贝尔塞。他敦促出席瑞士达沃斯会议的各方应该更加努力发挥影响力，协助终结战争。他说全球必须合作，以防世界各地民众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突然崩溃。他说团结才能够带来和平。奥内罗表示，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衍生性后果，若果乌克兰战败，情况可能变得更差。美国国务院17号宣布，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18号至21号访问马尼拉。康达访问菲律宾期间将会出席第十届美菲双边战略对话，并且由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陪同会见菲律宾外交部和国防部长。美方表示，今次对话凸显美菲同盟的力量将会聚焦双方互利领域，包括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应付全球挑战，加强双边同区域经济合作与及民间联系。康达访问菲律宾之前，美方连环宣布将会向菲律宾提供多项援助，包括10亿披索的伙伴计划，协助菲律宾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以及提供160万披索的设备，协助打击巴拉望岛野生动物走私和破坏环境犯罪。美国和中国在南海竞逐近日加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1月3号到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菲中双方同意尽早重启南海油气开发磋商，并且将会建立两国外交部直接沟通机制，避免在南海问题产生误会。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表示，印尼东部的摩鹿加群岛近海18号当地时间下午1:06左右发生规模7级地震。 USGS 原先公布规模 7.2 级，之后下调为规模7级。 USGS 指出，这宗地震的震央位于东部哈马克拉岛西北面的150公里地方，震源深度是6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震央方圆300公里内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海啸。对此，印尼气象单位就警告当地居民有可能出现余震，不过就解释暂时没有海啸风险。印尼位于太平洋火环带上高，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上星期20号亦都曾经发生规模 7.6 级强烈地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1月19号到访西班牙。法新社表示，法西两国领导人加强双边关系的目的是展示欧洲对美国新保护主义的回应，结成了统一战线。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签署一项友好合作条约，两国还会商讨移民问题，在国防、能源和青年方面合作。法西友好合作条约是继法国和德国合作同一体化条约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签署的灰里纳内条约的另一份合作条约，意义重大。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西班牙的时间定在19号。 1月19号星期四是全法国举行大型罢工活动，抗议退休体制改革的日子。法新社报道，相关计划提议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2岁推迟到64岁，由2027年开始领取全额养老金需要工作43年而不是目前的42年，但是这些条款仍然有待国会商议。法国交通营运单位警告，全国各地19号将会面临公共运输严重中断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届时将会参加一场全国性的罢工。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号批评中国的洁净科技产业，扬言将会调查中国对该产业的补贴政策。冯德莱恩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言的时候宣布，计划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并且提出净零产业法案，以捍卫欧洲的工业基础，不受美国和中国大笔补贴的影响。他还说，中国大力补贴产业，并且限制欧盟公司进军他的市场。一旦我们认为我们采购和其他市场受到这种补贴扭曲，我们将会立即展开调查。冯德莱恩亦都重申欧洲对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忧心，这项法案包括3700亿美元的绿色能源补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当日上午较早时候的另一项活动中说，对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不满的国家反而应该设法模仿美国的做法。克里在有关小组的讨论会建议，大家都必须采取相同做法来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加州州长纽森去年9月签署的 AB2596 法案由今年起生效。根据这项法案，加州将会成为全美第一个将中国新年列为法定假日的州份。法案去年由30名议员发起，8月31号州参众议院投票通过，9月29号由州长纽森签署。由2023年起的中国新年大年初一，加州政府辖下的公务体系、公立学校都放假一日。中国新年是阿瑞群族一年之中几个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包括中国、越南、南韩、台湾移民在内，将近三分二的阿瑞美国人有过农历新年的习惯。在加州这项立法之前，美国好像纽约三藩市的学校体系已经在中国新年放假，但是加州是第一个宣布中国新年第一日放假的州政府。纽森去年发表声明指出，庆祝中国新年的意义在于抛开过去一年的烦恼，迎接未来的兴旺和好运。加州将这一日定为州政府节假日，目的是肯定亚裔美国人，令加州文化更多元丰富，亦都为所有加州人提供一个参与中国新年的机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直升机坠毁基辅郊区，乌克兰内政部长等18人丧生。海军专家警告，中共军舰的数量优势已经需要警惕。俄罗斯最新核动力潜舰前往北极基地，可携带16枚核弹头。未来发展前景不明，外资雪崩式撤离中国。英美外长在华府举行双边会谈，强调必须减少对华战略依赖。荷兰总理吕特造访白宫，宣布提供爱国者飞弹给乌克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坠落在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洛瓦里镇的一座幼稚园和住宅大楼旁边，造成18人丧生。据 CNN 报道，18号推特疯传几段直升机坠毁基辅郊区酿成大火的影片画面。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库列巴随后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证实这件事，指失事直升机坠毁在基辅附近郊区城镇罗弗利。坠机地点附近有一栋住宅大厦和一座幼稚园，而且悲剧发生的当下，不少儿童和教职员都在该幼稚园内。警方、消防员和医护接报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救援。路透社 BBC 最新的消息指，乌克兰国家警察总长透露，失事直升机上面的乘客正是内政部长莫纳斯特基斯、副部长、国务秘书等官员，总共8人，全部罹难。 整件事故已经至少有18人身亡，死者包括两名儿童，另外有几十人受伤送院。目前并不清楚坠机是否同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正在展开调查。随着中共持续壮大它的全球规模最庞大的海军舰队，英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坦格雷迪近日向美国军事规划人员发出警告，中共海军的数量优势很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在一些战场失利。身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未来战争研究计划负责人，美国海军前舰长坦格雷迪教授说，由西元前500年的希波战争到近年的冷战冲突，在重大的28场海战战役之中，只有3场是靠较卓越的技术来击败为数较庞大的舰队，而在海战中规模较庞大的舰队几乎都是会获胜的一方。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很多人亦都担心美国无法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确保美国武器能够保持在足够数量。而根据五角大楼去年11月发表的中共军事及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共海军规模已经达到355艘舰艇，成为全球军舰数量最多的政权。同时五角大楼亦都发现，中共正在寻求新的反潜作战和远程攻击能力，包括可以在水面舰艇和潜艇发射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引发更多军事上的担心。据俄罗斯官方传媒塔斯社星期二报道，俄罗斯海军最新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苏沃诺夫大元帅号正在驶往位于北极北方的舰队临时基地。塔斯社引述匿名的国防消息人士指出，这艘巡航潜舰最近已经由塞夫梅许造船厂所在地莫斯科以北的北德文斯克出发，并且前往北方舰队的一处临时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底已经正式将这艘战略潜舰纳入俄罗斯海军编制。这艘潜舰最终将会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提升该国的动力潜舰战力，并且预定今年夏季转移到远东的堪察加半岛里巴奇潜舰基地。俄罗斯媒体曾经指出，苏沃诺夫大元帅号是俄罗斯第6艘北极风级较细型而且更隐蔽的潜艇，最多可以携带16枚俄罗斯狼牙棒核子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据悉每一枚导弹都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随着中国疫情持续扩大，外资过去一年正以雪崩式的速度撤离中国。据自由时报撰稿指出，近年外资撤离中国可以归咎于几大原因，包括过度防疫扰乱企业供应和生产，同时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和征援管制，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都令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政治风险逐渐升高。在疫情封闭3年之后，即使中共当局逐步迈向开放，但是实行多年的清零政策早已经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加上贸易解封导致中国疫情飙升，更加重创外资信心。此外，临近中国的日本、南韩企业亦都有加速撤离的趋势。根据统计，过去10年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已经减少1600几间，包括多间日本服装品牌和大型制造商。至少有 15% 的日本企业表示投资中国的计划已经受到影响。在汽车领域方面，日系汽车三巨头之一的本田在中国新车销量已经减少 12%， 旗下的豪华汽车品牌 Acura 决定退出中国市场。日产汽车去年在中国的销量就衰退超过 22%。 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齐乍明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谈，双方就乌克兰、伊朗、北爱尔兰和敏感科技部门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而中国议题亦都是两人的讨论焦点。布林肯在会后表示，美方欢迎英国致力加深在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参与，亦都期待就这个区域的一系列议题密切协商，包括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齐乍明就说， 两人讲到中共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强硬的态度，他说对我们很多价值观和利益带来了体制挑战，双方都认识到需要管理和中共的竞争，包括透过外交和接触。此外，两人亦都讲到需要同盟友与及朋友共同加强经济安全。祁泽明说，英美对印太区域和平安全一起分享坚定的承诺，而在对中国政策方面必须将眼光放远，增强韧性，并且减少战略依赖。星期二，荷兰总理吕特造访白宫的时候宣布，荷兰将会加入美国和德国的行列，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并且决定加码25亿欧元来支持乌克兰，而这亦是荷兰政府先前就已经宣布的方案。吕特在白宫向拜登表示，我认为荷兰的加入很重要，他当日上周亦都同德国总理索尔茨讨论过这件事。拜登总统就感谢吕特非常非常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当日拜登同吕特讲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包括荷兰在美国向中国出口晶圆制造技术发表新限制的关注。去年十月，美国就已经采取全面行动限制缩减中国自制晶圆的能力。当时美国贸易官员就曾经表示，预计荷兰同日本很快就会实施类似的规定。针对两位领袖的会谈，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拜登和吕特已经讨论了安全的供应链、关键技术对两国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